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郑子梅。
兴奋吗？紧张吗？大家
好难啊，
好难，经文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约伯记，我觉得算是最高潮的部分，38章1到18节，来自人的责备告一段落了。读约伯记呢，总是会泛起一些回忆画面，譬如哎，当年我受苦，我遭受困难，结果朋友劈头一句也是劝我要马上悔改，不肯谦卑下来向神认错的话呢，我永远都困在苦境。又或者调过来，你曾经看到别人受苦，譬如那些天生残疾的人呢，人的逻辑思路呢，马上会想肯定是祖先遗留的罪孽，然后呢下一代受罪承受等等。我们多少受限于因果报应的框架，自以为呢很懂上帝的治理人间方法，却忘了共情同理别人的处境呢是更为重要的。我们进到核心内容之前呢，先回顾一下三个朋友以利户还有约伯他自己对苦难有什么看法呢？上一集呢我们大概谈论过了，那么今天再整合一下之前的内容吧。
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都认为约伯受苦是因果报应，神没有不义神，一直都是公义的神。以利户也是肯定这一点，就是神是公义的，但是他另外有一个观点，就是神借着苦难可以叫人知道这个悔改，如果没有苦难的话，人可能内心沉溺这个罪，而且会自告自大吧，这个苦难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他可以回转敏锐自己啊，落在这个罪中，而且苦难也是有一个爱的管教嘛，可以试炼这个信徒的信心，让他在神里面可以更加的坚固，没有离开神。其实你通过约伯这个受苦的情况，他一直都还是在敬畏神，其实他的信心还在的，不过他想要寻求这个受苦的答案。
以利户的看法确实突破了传统的智慧，像你刚才说的管教，还有他讲过救赎性的计划的神奥秘的旨意呢，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神是施行奇妙作为的主宰，也是终极教师，所以呢，他从32章登场的时候呢，已经说约伯你自以为意，所以呢，你一定要谦卑接受神的奥秘，你才能够跟他修复那个关系啊。那么约伯呢，约伯直到37章他还是怎么看苦难的呢？
其实他一直坚持他是无辜的，他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犯罪，他也有一个想法是上帝击打他，而且他也反驳那个因果报应，就是那个义人就一定得福，恶人一定会受祸，他也指出就是恶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有恶果，有时候义人跟恶人的结局是相同的。
相比之下呢，约伯反而是人间清醒一点呢，他看见世界上 好人短命，恶人长命，完全是颠倒过来的，福乐颠倒的。直到37章，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无辜的人会无故的受害。他也深信的神是唯一的审判官，但他也会攻击我，他也会隐藏的，怎么办呢？也视我为敌人。所以他是感到很困惑，也是感到很难过很伤心的。但由始至终的态度呢，也是希望来到神面前申辩求问，要求解释，渴望亲眼看见神。我们等人呢，等好久，我们会说我等到花儿都谢了。那么约伯终于盼到了神呢。第一节38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耶和华在什么情形当中显现他自己呢？在旋风当中。那你们觉得是代表什么呢？
旋风其实带有很大的威力嘛。
嗯，
神通过这个旋风启示自己的时候，给约伯知道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旋风是不能眼见的嘛，如果人看到神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没命了，
已经死了。
对呀、
这个旋风呢，我也查考过原文，翻译是暴风雨的。那么回到9章17节，约伯原来曾经说过的，神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感觉到非常大的伤害的。我们再参考其他的书卷，撒迦利亚书9章14节那里说，一个背景是未来君王审判邻国的这个背景。14节说，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风的旋风而行。所以像纸媒说的，很震撼的这个旋风、特殊的出场形式的，唯有神才会这么做的。象征意义在于表述神他用什么身份降临，威严荣耀。那么我们往下看神对约伯的评价呢，你就更进一步知道到底旋风有没有带着神对人的责备，有没有带着神的怒气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约伯一直呼求神啊神啊，我想在你面前申辩，我希望呢神对我的处境做出回应。好，结果38章、神真的出现亲自回答约伯。那如果你是约伯三个朋友，你是以利户，先说这四个人吧，你看到神竟然真的显现了，你会怎么看神的这个行动呢？你心里会怎么想呢？
嗯，如果我是三个朋友的话，他们呢就好像有时候扮演上帝的代言人，如果这样的话，他上帝出场了，可能也会想听听上帝说什么，或许能够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那个主角正式的登场追究我，那随意扮演他的代言人，我也会感到害怕吧。
嗯，就是总体来说你是怕的，但倒是希望的听听看上帝怎么评价我的言论，会不会认可我的智慧，我说的话对呢？那么纸媒，我们大胆假设，如果你是以利户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是以利户啊，神肯定来赞赏我了。
我说的真棒，真对
呀、
很有自信呢、因为以利户呢，在说突破了传统的框架，话语当中确实有亮光的。他可能会在想，神应该会使用我的观点来启示约伯的，因为我是神的代言人呢、灵催逼我非说不可，神会亲自管教约伯的同时呢，也会认可我的智慧。好，我们大胆猜想三个朋友以利户的想法，那约伯呢？你是约伯，你会怎么想呢？
上帝你终于出来了。
等到花儿都谢了，你终于出来了。
我以为一直隐藏起来，但是原来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一直都在。对约伯来说，有机会真的可以跟你面对面去讲道理了。亲自来到回答我，虽然在那个情绪应该很复杂吧。
最终我还是能够见到神。你是约伯，你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约伯跟神过去的关系是密友嘛，现在神已经离开他很长的时间，没有见过神。那现在神通过这个旋风来见他的时候，我觉得约伯是一半是开心，一半是惊慌。
对，所以你们两个都觉得他的情绪呢很复杂的，也是很矛盾。我非常同意的，绝望当中我最后的盼望我终于盼到了，是开心的。神是公义，他会还我清白的。神是全知全能的，你会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受苦，苦难的原因。但是我心中还是会惧怕的，因为你曾经攻击过我吗？ 我哪知道你现在来会不会又再一次攻击我，压碎我呢？所以这个心理呢，情绪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好，我们终于进到一到三节了。一到三节，耶和华说什么话呢？我念一下第三节吧。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为什么耶和华要求约伯要如勇士束腰呢？这个束腰呢，今天我们看的比较难懂的，但我相信当时或者犹太人、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个动词呢，就知道我要抱着什么心态呢？
束腰就是把腰带束紧。其实很多人就是预备工作的时候就会这样做，准备战争的时候也会做这个动作。跟约伯说，你要预备好，就是我有东西要问你。其实上帝就预备向约伯发出挑战，他就要预备好自己去接受这个挑战。
为什么上帝上来要挑战约伯呢？那我们就得看一下第二节了。神说，你那些没有知识的言语，使我的旨意变得含糊不清的，暧昧不明的。约伯把神的计划视为图谋，早有预谋的，这个根据在哪里呢？记不记得在十章八到十三节，约伯说，神啊，你亲手创造我，你赐我生命，你给我慈爱，现在却要毁灭我。十三节他怎么说呢？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造我，你待我这么好，是为了有一天你要亲手毁灭我。所以约伯完全误解了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的。神就说，你要束腰啊，你要束腰，刚才你说准备回答一连串的问题。那么芷梅，如果你是约伯，神说你要束腰啊，你会有什么感想呢？马上警醒过来吗？
不会的，很惧怕的。
很惧怕。
因为你一看到神的时候，其实你会，我是什么身份啊，神竟然跟我谈话的时候，心里是很喜悦的，但是真的很惧怕的。因为你想想，他的儿女已经死了，家都没有了，其实他一直都怀疑是神弄死他们的。所以现在神是不是要来审判我，战惊的。
非常的战惊。我们常说约伯在极度痛苦中他有诚实表达伤痛情绪呢，非常非常合理。但原来在我们表达伤痛情绪的同时呢，似乎也不能越过那条界限，也需要有底线的，不然的话你过了头，你真的会误解神的心意。那么十三章二十二节呢，约伯也说过，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好，上帝如你心愿呢，你的愿望我帮你达成。即将展开神跟人的对话，所以约伯包括我们也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上帝即将连番质问，到底约伯招架得住吗？
听我说，可以听我说。
他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可见呢，他也是有一个急切的心，希望约伯呢能够倾听他自己的观点。
你觉得他是真诚希望呢透过灵里的那个感动纠正约伯有些神学观的错误，或者他对神的一些看法，所以还算是挺正面的你的评价。
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
就以利户说的这个，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的一切言语。我就感受他的这个急切的时候，就我想我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孩子说话的时候，特别想就是你好好听我说话。我对我自己想说的是特别有确信的，就我很清楚我要说的是对的，你一定要好好听，而且是我特别想扭转对方的看法的时候。
我是为你好的，
对对对对，
我希望你得到益处。
对，
请听是非常真切的请求，
想为对方好的时候。
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
我鼓励大家对比一下之前三个朋友他们的开场白，你就能够稍微同意我们三个对这个以利户在这个时候呢比较正面的评价。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三十八章一到十八节，旋风中的耶和华。旋风象征什么呢？威严、荣耀、独一主权。旋风会把人无知的言论连根拔起，彻底的卷走。 神如约伯所愿，你说我回答，或者我说你来回答。我们在座呢，也真的要束腰，我们要准备好领受查考神的回应。四到七节，耶和华首先谈到大地的根基，他是怎么立大地的根基呢？五到六节，第一次向约伯发出什么提问呢？
四到七节，他说神定地的尺度，然后将那个准绳赖在其上，按那个根基的地方，再按放那个地的脚石。然后他就问约伯，我做这些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你知道是谁做这些事情吗？简单来说，其实神创造人之前他已经做好大地了，所以人对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就是我做这些你在那里，他根本就还没有出生，是吗？所以就对神这些伟大的创造是一无所知的。
在这个阶段呢，没有人类的部分的，我们虽然不会盖房子，但是你多少都知道一栋建筑物的根基稳固呢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踏足的这块土地，整个地球的根基设计师是谁呢？建筑前的测量师又是谁呢？不必争辩的，肯定是大地的创造主耶和华。所以每当我们抬头仰望天，我们脚踏在土地上呢，你还会问啊，到底怎么做的呢？过程如何？什么方法建造呢？这些问题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价值的。我们应该要问的是，谁是创造的主？这一切对于约伯来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太深奥了，远超过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所以呢，神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姊妹，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问这个目的就是，其实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里边，所以你不要担心，神会眷顾你的嘛。
对，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挑战性的语句的。首先，这条问题呢，明显为了打破约伯狭窄的逻辑世界，像刚才张琴也重述了，你在哪里啊？你若聪明，那你来说说看嘛。神跟人对话很公平的，你可以发言的，上帝允许他回答，但是约伯回答得出还是回答不出呢？接下来呢，神继续谈到有关创造的一些方面。我们先来说一下海，大海。大海涉及到的经文是八到十一节，还有十六节，到底如何显明神的大能呢？
海这个在犹太人跟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其实象征危险、混乱、恐惧，还有邪恶和死亡。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九到十节，那你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神就有那个控制自然，象征危险、混乱、恐惧、死亡的海也是在他的掌管之下。
神手上有个开关的遥控的，原来大海有门扇的，谁决定它开或者关呢？当然是神。这里呢，我看当代圣经一本的翻译呢比较有趣的，他说大海从母胎像奔腾而出，谁为他划定界限呢？当然是神。而且神还能限制大海的狂傲，神可以控制大海，征服它，也可以使用它。这个是我们在创世纪已经看到大海，像你刚才说的，代表混沌，也代表敌对的势力。谈完大海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二到十五节，谈到光还有恶人怎么说呢？
其实这里提到光，光有一个照耀的功能嘛，但是还有一个道德的功能，就是因为光明能够驱逐这个恶人，亮光也不会照耀这个恶人，代表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表明神一直在看顾这个约伯，约伯不是恶人，因为没有驱走他嘛。
那神会不会暂时保护恶人呢？
会的，当然
会的，
因为雨水也降给这个歹人嘛。
对，所以刚才你提到光，它有两种功能的，普照全地，抖出藏匿的恶人。但神可以保护恶人的，有些恶人他们一生亨通的，过得比一人还要好，但同时神可以按他的心意审判恶人。当然这个在人看来很莫名其妙的，耶和华再一次挑战约伯，是你吗？ 你操控这一切吗？
嗯，
好，我们谈完大海、光与恶人，接下来谈一下死亡吧。死亡在16到18节又怎么说呢？
16到18节又谈到海源、深渊，还有死亡的门、死荫的门，代表隐藏的地下的世界，这些约伯也没有办法探究。但是呢，神不但创造了光明的地上的世界，也创造了隐秘的地下的世界。不论是什么，他们虽然看起来是相对的，但也是神有创造的目的还有旨意在当中。
嗯，原来死亡跟大海有个共通点的，一样都是有一道门的。特别16到18节呢，你仔细观察，有很多动词的，譬如进道啊、行走啊、见过啊、明透、看明、约伯，这些你都没有经历过的。神再一次挑战，如果你知道，那你就回答吗？但是约伯还是没有回答的。我们回顾一下，肯定不会忘记的。约伯从3章开始，他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啊，为何不出母胎儿子？为何不出母腹绝气？真的生不如死，唯有死亡才能解除苦难。那今天我们看，我们先看1节到18节，你觉得耶和华有没有回答他心中的疑问呢？有没有针对他咒诅自己生日这个课题，这个情感呢？
其实我没有看到他一直在回答约伯的问题，但是他在强调，人的出生就会见到亮光嘛。神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就是神去回答约伯，这个光照耀约伯的时候，就是神一直在眷顾这个约伯。
神眷顾约伯，我们总是感觉呢，上帝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的。你看完整本约伯记呢，我问你为什么会有苦难，你没有一个答案给我的，你自己去领悟的。首先在1到18节呢，其中的关键词是来源，这个根源。大海、土地、生死根源在哪里呢？界限谁来设定呢？就是神。人类呢，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生命的存在本身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远超于你个人受苦的情感。人类原来没有资格去否定生命的价值，试图毁灭咒诅生命的，因为生命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可以理解，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苦难好像大海翻腾的，好像狂傲的大海涌出的，但这一切呢，神都在掌控的。我们遇患难肯定都有经历的，你寻求神，你只是为了让神马上挪去你的痛苦吗？我们寻求神也是为了更多认识他的心意，更懂得我在患难当中我怎么去敬畏创造主呢？我相信这是神透过苦难，可能真的其中有像以利户说的一个管教的元素在里头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1到18节，整合一下神一共发出多少个问题呢？这个数学题、观察题，多少条问题呢？
我数过有10个问题。这个也是让约伯去反思，让他知道那个神他是用他的智慧还有权柄去决定这个世界的创造界限，还有也决定了一些受造物的存在的角色。在这些过程当中，这些都是神的带领的管制之下，约伯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也超出约伯跟我们的可以明白的地方。但既然是这样子，在我们道德的世界里面，是非啊、善恶啊、骄傲、谦卑，同样也是神的管理还有掌管之下。
嗯，刚才也说，首先来到1节到18节，耶和华在谈他的创造的过程，还没有人类的部分的。人类在宇宙万物，我们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芷梅，我跟你谈话，我也不会不断不断的质问你的嘛。
对啊。
那在你看来，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神不断的发问，让约伯在思考。你是谁呀？
对，
你是站在什么地位跟神来做这个辩论？你要质问神要做什么？其实神跟人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嘛，要让约伯谦卑，你能回答吗？如果你不能回答的话，即便神跟你解释，你懂吗？你
不懂，
对吧？你听得懂吗？你根本听不懂。
完全是两个层次来的。
对啊，
他讲的我都不明白，但为什么我们不明白也会质问神呢？上帝一开始就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好像开放我就让你说，你回答我，但是人当然回答不了的。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个画面，就是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很喜欢跟同学聊天的，因为觉得老师讲课很闷很无聊很没有意思。然后呢，好像真的有一次老师就跟我们说，那你站出来啊，你懂你教啊，我跟你换位置，我做学生你教我吧，我问问题你回答。同样的场景，很类似的，上帝就是挑战约伯啊。渺小无知的人面对全能主宰的发问呢，只有一个成语，四个字，哑口无言。
对，
因为上帝在挑战谁呀？你在哪里呀？是你吗？你能吗？你曾什么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回答的。对宇宙万物一无所知的人，凭什么质问神的作为呢？当人看到神的创造大能和显现，那对于还没有脱离苦难的约伯来说，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或者我们自己，我们也面对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如果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话，那我面对的苦难应该也在神的掌管之下。虽然现在我不知道，但是在神的智慧里面，或者有一天我会知道他让我经历这些的目的，虽然有时候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呢，神透过他的创造，也让我们知道，刚才经文说，显示他的爱，也会显示他的惩罚，这样子。所以，如果我面对苦难的时候，我可以思考，神的爱，也可以思考自己的生命。
我们每天醒过来，出门看到大自然，也是神主动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再看一下，到底我们在这个宇宙万物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用什么身份来求问上帝呢？
其实刚才谈论到这个为海定个界限嘛，神让人遭遇这个苦难，如果不是出于罪的话，其实也有一个界限的，或者是出于罪的时候，如果你肯悔改的话，可以重新跟神恢复这个关系嘛。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撒旦不能超越神所定的界限，所以人呢，你不要怕，神还是在看顾世人，纵然世人是渺小，人要谦卑敬畏神。
有一条神设立的界限是很分明的，约伯的焦点应该从自己的苦难被拉向神的荣耀。宇宙万物呢，不是围绕着你的苦难转的，也不是以你的苦难为中心。你的苦难呢，不是因为神冤枉你，视你为敌人，甚至你觉得神出错不公平，完全不是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经文花了很多的章节说，它是秩序的源头，像海有界限的，光有清晨的。苦难呢，像海浪，它真的是狂傲的，看似呢很失控。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你觉得没有秩序的，很混乱的，但是掌控权依然在神的手中。那么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能够反思一下，连死亡的门我们都未曾见过，岂能说死亡能够逃避苦难呢？那岂敢咒诅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呢？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吗？你做主吗？做主的不是你跟我，做主的是创造我们的造物主，他才有资格权力掌管你跟我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8章1到18节，还没结束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郑子培。
再见
再见。
我从